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现在，太阳能系统已广泛应用于工业和家庭住宅。当前，大多数系统依靠硅将阳光转化为有用的能量。轻质、廉价且超薄的钙钛矿电池即将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由新南威尔士大学引领并与悉尼大学合作的澳大利亚科学团队首次研发出了新一代的实验太阳能电池。他们通过了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严格的测试标准。由 Anita Ho 白里教授领导的一项研究意味着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向商业化迈出了重要一步。该研究的合作者和首席作者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工程学院光伏与可再生能源系石磊博士接受了我的采访。他首先介绍了钙钛矿电池目前的优势和短板。
钙钛矿电池是一个有机和无机混合，然后金属和卤化物混合的一个这么新型的太阳能电池。因为现在流行的金硅太阳能电池，不管在效率还是在成本方面都已经接近极限了，而下一代的太阳能电池必须突破这个极限，所以钙钛矿电池是最有希望的。它既可以作为单独的电池，像现在金硅一样啊，但是它的效率更高，也可以坐在金硅电池上面成为一个种叠层电池，就两个相加来进一步提高其整体效率。现在阻碍钙钛矿电池大规模生产的确实主要就是它的稳定性太差，而我们的发现是让钙钛矿电池在某些方面达到和金硅电池一样的稳定性，这是其商业化过程中我觉得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您刚才提到啊，就是这个钙钛矿金属卤化物这个晶体的太阳能电池呢，它有缺陷啊，它的缺陷是什么呢？
它的缺陷主要是它的稳定性比较差，因为它是有机和无机，然后又有卤化物这种非常不太稳定的东西相结合的一种混合的一个化合物，不像金硅它只有硅，所以它非常稳定。所以它有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之后，它的稳定性就不是很好，包括它遇到水汽会分解，它遇到热也会分解，它碰到光照也有可能会分解。所以你想，一个太阳能电池碰到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在外面发电的时候，比如说在屋顶上发电的时候，
都是自然环境，
对自然环境必须会碰到的一些东西。你如果都分解的话，那这个电池基本上就是不能用了。但是一方面它的效率又非常高，而且又是薄膜电池，所以就是在研究让它努力提高它的稳定性，最好可以跟金硅相匹配。
你们在研究的过程是怎么克服它这个不稳定的状态的？
我们是使用了一个简单的低成本的分装方法来大幅提升它的稳定性的。这种方法分装的钙钛矿电池可以在高温度高湿度的情况下保持和金硅一样的稳定性，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普遍通用的方法，可以用在不同材料成分的钙钛矿电池上面。事实上我在2017年读博士的时候就已经开发出这种方法，而且取得结果了。我这篇 Science 论文里一半研究成果就是那时候取得的，而且其他的一些的研究机构后来也用类似的方法得到不错的稳定性提升，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就提出了一个看似正确的假设，可是如果没有证据的假设是不可能被高质量的学术杂志接受的。
对，
所以我们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使用了一项新颖的生物检测技术，是一个跨学科的检测技术，来找到了它的直接证据。我们不但证明了为什么靠简单的分装可以让钙钛矿这么稳定，而且我们还发现了钙钛矿是如何在高温下变不稳定的，所以这些发现对于学术界是很有意义的。
在光电转化率方面，钙钛矿电池跟现在的这个金硅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化效率有个什么样的不同呢？
几乎是差不多的。现在金硅的大面积的电池，我说的金硅大面积就是相当于钙钛矿我们现在实验室那种面积来说，差不多有27%的效率了。但是钙钛矿的话，以短短的10年里面已经有超过25%的效率，把金硅达到这么高的效率用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肯定钙钛矿的电池的效率是会超过金硅电池的。
我看到您的这个研究成果是通过了这个严格的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它的一个测试哈，一般是怎么一个测试方法呢？
新规才能电池板生产完之后，你要到市场上去卖，你必须要经过一个这样的一种标准测试，确定你这个新规电池是可以符合市场上的普遍的标准，而且的寿命是可以达到25年或者30年的，所以是这么一个测试。就是说，你如果你要商业化你的电池的话，你必须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而这个测试有几项是特别针对于我们钙镁矿电池来说，是可以测试它的材料的稳定性的。比如说，有一项是双85的测试，也就是说，在85度的温度下，在85%的湿度下，你必须保持你的电池效率稳定，达到1000小时。不，还有一种是那个热循环测试，就是你把电池放在一个热循环的环境下，就是从85度的温度到零下40度，然后做一个热循环。还有一种这个严苛的，就是把它连加起来，就是说你从85的温度85%的湿度，然后保持20小时之后，然后再一下子降温降到-40度，然后在那里保持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到25度到85%的湿度。这样相当于是一个你的湿度的测试和热循环的测试相结合。而我们的电池是不但通过了这么一个很严苛的测试，而且我们超过了那个 IEC 的标准，大概有7.5倍吧。IEC 只要求有10个这样的循环，我们做了75个。
这个成本怎么样？就是说，比方说将来，比方说叠加到新规电池上，叠加的这个成本高不高？
成本的话，理论上来讲是会很低的，因为钙镁矿电池是可以用低温化学工程的方法来生产的，所以它理论上的成本会低于新规电池的极限。但是呢，现在我们因为稳定性还没解决，所以你很难去判断它整体的成本，因为你现在你买一个新规电池板，并不是说你买了之后你看它的购入的成本就可以了，你还得看它这一个使用的期限里面可以发多少电。
哦，对，它的使用周期有多长？
所用周期里面可以发多少电，然后来算它总的一个价格，它的价值。然后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钙镁矿现在肯定比金硅还要高，要不然的话它早就已经应该可以商业化。就是因为现在钙镁矿电池它没有办法像金硅一样保证25年甚至30年的寿命。
是不是说澳大利亚在像您这样的太阳能领域的这个研究工作方面投入了一笔不小的资金呢？还是说你们需要自己去筹集这个资金呢？
以前的话，我们确实没有专门给予太阳能电池自主的资金，后来慢慢因为我们的大老板马丁格林教授在这方面是全球领先的，而且那之后又赶上太阳能国际的大环境特别好，各种各样的太阳能电池厂都蜂拥而起了，所以澳大利亚政府那时候就设立了一个机构专门给太阳能电池做研究做资助，后来这个机构又进一步扩展变成可以资助所有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的研究，那个机构现在叫ARENA， 就是 Australia Renewable Energy Agency。然后 ARENA 主要是 ARENA 主要资助了我们这个太阳能电池的研究，而且特别是这个钙镁矿的，同时他还提供了包括我读博士的奖学金，所以我对 ARENA 是非常感激的。
它这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是吗？
对的，对的，它是一个政府的机构，是专门用来推动可持续发展能源在澳大利亚的发展的。当然我们也没有辜负 ARENA 的资助啊，因为UNSW 整个钙镁矿电池的研究是从2015年正式开始的，然后那个时候钙镁矿电池的寿命是以分钟计的，所以你做完之后你测量一下，可能那个钙镁矿电池效率就几乎就没有了。也就是说在短短5年里面，也就几百万的一轮投资就已经帮助我们从一无所知达到几乎世界领先的水平。所以没有 ARENA 的支持，你可以想象澳大利亚在钙镁矿电池领域无疑会落后世界许多年。当然如果 ARENA 如果可以再继续支持我们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把这个技术商业化。钙镁矿电池如果将来稳定性解决的话，它是可以做现在新硅电池能做的所有的事情，而且它还是由于轻便，还可以安装在比如说无人机上面或者一些无法承受它的重量的表面上面。
我知道 ARENA 现在是支持你们的研究的哈，那么您下一步的研究会从哪个方向去发展呢？
我们的最终目标当然是彻底解决钙镁矿电池的稳定性问题，实现钙镁矿电池的商业化。 让澳大利亚的太阳能技术可以继续保持世界领先。然后具体来说，下一步我们会致力于钙钛矿电池在高温度、高湿度和光照同时存在情况下的稳定工作。一旦这个目标能达成的话，那当然太阳能产业将来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我希望到时候大家就无需再考虑太阳能电池的价格问题了。钙钛矿电池因为它是薄膜电池，所以它很轻便，所以它的安装费用也很低。现在的金硅电池，它的生产成本其实在整个生产链下来的成本来说只占了大概1/3吧，其中安装、运输占了很大一部分了。现在如果你有一个很轻便的太阳能电池板，比如说不是放在玻璃上的，放在一些有机物，比如说有些有机薄膜上面，一些玻璃上面呢，甚至一张纸上面，那个安装起来就方便太多了。
哎，真的是呢，就以后就超市里面卖那种自己拿回家可以放哪儿去发电发一会儿就那种的，但是太方便不能。
是直接放，或者你拿个梯子放到你的屋顶上面，或者你的后院放一会儿，然后放完之后你再拿走。
好的，谢谢石博士。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